习近平会为王毅破八吗？恒大债务连环爆，专家话地产业硬着陆已发生。跨国议会联盟呼吁加强同台湾互动，展现支持。外媒话西方多国已制定计划，避免核恐慌。日本链锯人片头被指辱华。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5号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习近平寻求连任的本身就打破了七上八下的潜规则。但69岁的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是否会安排破八？外媒分析这个取决于习近平是否提拔两个人。之前被当成部长接班人培养的副外交部长骆玉成对外高调喊出中俄友好无止境，合作无禁区，互信无上限，中俄关系上不封顶等口号。自由亚洲电台的夜话中南海专栏分析认为，骆玉成在中俄关系上将习近平氹到温头转向，令习在内外压力之下只好挥泪斩马谡。骆玉成被调任广电总局副局长的消息是6月正式对外公布的，但5月底他就离开了外交部，并被内部宣布中央另有任用，目的就是抢在出席20大党代表推荐名单产生之前等59岁的骆玉成离开。他大概在明年年中最迟年底之前在副部级岗位上退休。而在5年前中共19大召开之前，18届中央政治局里面并没有外交系统的代表。当时的杨洁篪是以国务委员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和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而当时的王毅只是正部长级的外交部长。19届一中全会上，当时67岁的杨洁篪被晋升政治局委员。第二年3月，王毅被安排以国务委员身份继续掌管外交部。中共外交系统同时出现两个副国级。这个评论专栏认为，20大和明年3月全国人大召开之后，中共外交系统有可能延续两个副国级或者是一个副国级。所以新的外事主管只要在明年3月被安排一届国务委员就得了。如果王毅不入局，明年3月百分百退休，那么谁是继任者呢？现任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和现任国台办主任刘杰一被按部就班的可能性大。骆玉成被弃之后，中共政权的外交储备人才除了外交部，还有中央外办、中联部和国台办等。之前王毅曾就任国台办主任，而同当年王毅一样是从外交部到国台办的19届中央委员刘杰一。如果在20大上继任中央委员，明年3月很可能会接替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而比刘杰一更有年龄优势的现任中联部长刘建超，出生于1964年，比曾经被外界看好的外交部长接班人选骆玉成仲年轻一岁。原本在中央办公厅担任杨洁篪助手的刘建超，正是在骆玉成被从外交部逐出的同时被晋升一级，任命为中联部部长。这个是否证明习近平当局已经确定要用刘建超去补骆玉成的缺呢？这样来讲，即使是习近平当局仍然计划在20大之后给整个外交和外事系统继续保持双副国级配置，那已经是19届中央委员或19届中纪委委员的符合年龄者中，至少有刘建超和刘建一摆在眼前，有必要为一个王毅去破八吗？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恒大集团地产暴雷已经在全中国范围引发连锁回应。专家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避免硬着陆，而是硬着陆已经发生。10月14号，恒大集团正在同中国境内的债券持有者会面，寻求延期2亿9300万美金价值债券的利息支付日期。目前恒大的负债超过3000亿美金，远远高于世界首富马斯克的身家财产价值。 今年到目前为止，恒大推迟了四支内债券的利息支付，但是仍然无法缓解债务危机造成的全部冲击。受债务暴雷影响，整个地产市场被迫消化大量亏损。截至目前，中国地产行业的新楼盘销售已经连续15个月同比下滑，前景堪忧。龙州经信驻北京高级分析师姚丽祥指出，北京政府能不能够阻止经济硬着陆，目前已经不是重点问题。现在行业认为硬着陆已经正式发生。他警告说，地产行业萎缩为中国经济造成的全面影响仍然还未充分展现。最痛苦的时期在今年刚刚开始。在对中国地产市场进行评估之后，评级机构穆迪宣布撤销了对中国恒大集团、佳兆业集团的评级活动。这两个地产商在去年都出现了国际债务违约，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亦分别在今年3月和4月份停牌。由于恒大集团停止向供应商付款，很多财务问题被转嫁到中共国企和地方政府。今年9月份，沈阳一些国有企业财团购买了恒大在地方银行的股份，解决了少量债务纠纷。荣鼎集团中国市场研究总监沃莱特认为，恒大并不是第一家面临危机的中国地产商，亦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恒大的处境能够反映中国房地产行业总体的突出情况。中共二十大即将在16号召开。14号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在针对中共二十大发布的声明中指出，由于没有迹象显示中共有意减缓对国内外的压迫行为，自由民主国家应该加强捍卫人权、民主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综合媒体报道，跨国议会联盟呼吁各国应该对发生在新疆、西藏、香港和中国境内其他地方需要对人权侵害事件负责的中共政府官员实施制裁，检视供应链是否有依赖中国涉入强迫劳动的情况，增进与台湾的政经互动，包括通过协商双边或多边投资贸易协议撤销与中国和香港的引渡协定。联盟指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透过中共二十大顺利进入第三任期，巩固中共对中国的集权统治。在他的领导下，中共在新疆大规模侵害人权，违反关于香港的国际协议，暗中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升高对台湾的军事威胁。预测二十大之后，中共政府势必将持续对人权以及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构成威胁。联盟表示，习近平权力集中的形势是毛泽东时代以来仅见。在这个关键时刻，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和所有遭中共压迫的人同在。根据报道，这份声明获得来自英国、瑞典、美国、法国、乌克兰等约30国国会议员的签署。俄乌战争令到全球笼罩在核武的阴影底下。英国《卫报》14号报道指出，西方官员正在幕后进行谨慎计划，以防止俄罗斯在乌克兰或其附近引爆核弹的时候，本国出现混乱和恐慌。报道说，虽然核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在被问到是否有措施因应核危机爆发所导致的混乱和恐慌的时候，有官员暗示政府重新检视国内的维稳计划，包括提供紧急支援和安抚民众对核危机升高的恐惧。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透露，各国政府已经开始针对各个可能发生的情况审慎制定计划，并强调无论什么原因，俄国在战争中动用核武都是可恶的行为。日本知名漫画《链锯人》同名动画近日在日本播出之后，即刻带来了超高的人气，但同时亦带来一些争议。有中国网民发现，在公布的片头曲 MV 中出现的中国地图没有藏南地区，这个又被称为是辱华。据自由时报报道，链锯人改编自日本漫画家藤本树同名漫画，最近在日本抢先播出。K 其中片头曲 MV 则是由动画制作公司 MAPPA 在官方 YouTube 公开，公开至今已经吸引1200万人观看。有人发现链锯人的 MV 致敬不少经典电影，好似黑色通缉令、雷神索尔、贞子大战加椰子等作品。不过有中国网民却指出，在 MV 中出现一张中国地图，但上边缺少藏南地区。虽然 MV 的画质因为过低只能够看出轮廓，但仍然有不少人认为有辱华的嫌疑。对此，中国影音网站 Bilibili 已经着手将网站上边的片头曲 MV 进行调整，直接将整张中国地图模糊化。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祝你周末愉快。